欢迎收听从艺开始说。从艺开始说，大家好，我是李从艺 Charles。
大家好，我是千言万语的伟谦 Abby。
从艺开始说，今天要聊点什么呢？聊点什么呢 ，Abby？
不知道啊，
不知道，
没有啦。今天呢，是我在这个第三季的最后一集了。
哦，你记不记得第一季的第三季的第一集？你刚来的时候，我们是聊什么？
我们是聊人生的定位。
哦，那个时候有主题吗？好像一开始也没什么主题，对不对？
我一开始写了很多仿纲给你，很多主题给你，结果到最后你坐在我那个学校的录音室的时候，
对，
你就我看你没有要采纳我先。之前写的那些仿纲，
我内化了，我内化
才怪。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有职场沟通课嘛，
对，
然后就说那来谈点职场好了，然后说哦，然后后来就说那不然人生的定位好了，
嗯，
就开始了。
哦，就这样聊了是吗？
就空白的聊。欸，
哦，这样啊，
我一片空白，就像跟着你一起聊。
那你自己认为那个第一集你自己谈的怎么样？怎么看？
第一集还不错，可是第一集老师你讲很多故事啊，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集还蛮精彩的。
对，
但我那时候跟随的比较多嘛，那时候是你问我问题我就会回答。
对，
但我那时候还不太会带话题。
哦，
对，
看起来那个光这两三个月你的进步神速。欸，
我跟大师学习，就是
别瞎扯。
因为你很 freestyle。
啊，我是 freestyle。
对对对，所以你看哦，如果是个父母，我们假设是用父母好了，或是主管啦，就是当这个父母或者主管他有尊重，他又有放手，
嗯，
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出去，其实我的声音我要为我自己的声音负责嘛，
嗯，
你就会自己长出力量。
哦，说的这么好。
是很有做教育的吗？
啊，那你自己看哈，我们现在录了这是第十二集。
对。
对不对？十二集通常是我自己设定了，这个其实也没有人这样约定我，因为我自己老实说，我之前在做这个 podcast 的想法之前是啊，自己懒，不想要一次做这么长时间，所以我就先给自己设定十二啊，或十三集，
嗯，
就做一个结束。大概通常十二集做完就是三个月左右，
对，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休息一下下啦。那至于休息多长？看我的心情。哦，
不会，老师，你第四季的已经准备，你会有一个空格吗？还是你会？
通常我一季一季，我是想说，因为我第一季跟第二季大概就是空了一个月左右。
哦，
那第二季跟第三季，因为
空比较久，
对，出书啦，出线上课啦，筹备第二本书啦，还有就是邀约比较多一点，所以就空的久了一点。但我是不希望空这么久的。
对，没关系，老师，我第一季录完，我现在第二季还没开始录，我已经空半年了。
没，你中间有这个 interval， 中间有跟我在一起啊。哦，
对对对，我来到友台来玩耍。
你以前在看美剧的时候，
嗯，
通常那个一季一季大概去个多久？有的时候美剧不一定，对不对？
美剧不一定，
半年一年就，有的时候是一年，
没有那么久吧？
美剧有的时候没有那么久哈。
没，我觉得没有。欸，
不一定啦，看，比如说像 HBO 的那个 Game of Thrones， 它有时候一季就是
隔
一
年
半两年，
真的。哦，
对，
哇，
对，所以好像不一定。那我好像秉持了这个精神，有的时候长，有的时候短，不太要看那个制作方有没有
American style。
好，说到美剧哈，那个最近，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就是那个，
等一下我们今天到底主题要聊什么？
哦，主题你不是说随性吗？
哦，随性吗？
对
啊，没有啦，我是觉得说可以聊一下，当然可以随性聊啦。
对，
但你可以聊一下，就是分别分开这个议题。
哦，在分手的时候，
啊，这是哪一首歌？
啊哦，太老了，你听不懂。好，分离的议题，因为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集，那 Abby 这一集之后就解除了这个共同主持人的职务。
对。但是我之后邀请你来哦。嗯，
啊，可以啊，
跟我开张之后，
哦，
然后我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
啊，我有这个荣幸吗？
有，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
好，之前我刚刚谈到美剧，又谈到分离嘛。
对，
前阵子有一个新闻，就是那个Matthew Perry 不是那个
啊
Six Friends
啊，
不是 Six Friends 啦，就是 Friends 六人行哈，这个中文。这个男主角54岁就在浴缸里面 溺毙了。
溺毙，嗯，
对。那我知道那个 Friends 对 Abby 来说是一个有很有重大意义的一个影集，对不对？
对。
你怎么看这个人生的分离？
嗯，
我完蛋了，这个也是不知道仿刚来的。
没关系，我就说了，我来这里就是要练胆量的嘛。
Okay.
第一集就这样说，然后之后就每一集就是宇宙你许愿，他就给你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要谈分离嘛，我先从这个人生的分离开始好
了。嗯，
对，你看啊，以前就是不是伴着我长大了哈，至少可能伴着 Abby 长大的，
伴着我的那个青春岁月的忧郁。
嗯
嗯，是 Friends 的那个笑声。
对，
就没想到这个演 Chandler 里面最欢乐的一个人，
嗯，
但他其实人生当中，后来我看他的自传才发现，说他自己有很多很多的关于
黑洞。
哎，对，他很多
很多的内在黑洞。
对，
啊，
所以我看他这个离别，当然很惆怅。哎，
对，
因为我那天还特别去，就是 YouTube 上面偷，其实都把一些精华片段都剪在上面。
嗯，
所以我就特别去回味了那几个我最喜欢的片段。
对，哪一些片段呢？因为你知道那个前年啊，他们在HBO 又有一个 Friends Reunion，
有，
然后那个他们又回到这六个人又回到那个录影棚里面，
对，
我觉得好恍如隔世。
对
啊，他们也剪了几个片段，我觉得好有趣。
嗯，
然后比如说他们两三个人一起搬沙发进那个大楼里面
Pivot 那一段，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蛮经典的。
对，那个也很好，就是 Ross 的经典片段。
对
对, 对，
所以啊，看到这些片段，然后又看到一个明星的陨落，就觉得人好像是来来回回，
啊，
有的时候相聚你很陌生，但是相处久了，像我们，
嗯，
我们也是两年前认识的嘛，
对
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嗯，我们也是陌生的，
很陌生啊。
对，
嗯，
然后
老师你脸很臭，
现在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以前很可怕，想说这个李崇义老师怎么那么酷啊？
真的啊？
那但是不是失陪，是最早
酷是一个 compliment 吗？还是一个
酷？我真的
还是一个反面词？
不是酷，就是就酷酷的。
对，
不知道怎么跟你靠近。
哦，
嗯
，OK。那你看我们也相处了两年，
后来就发现你
嗯，
其实不是那么，嗯，其实不冷酷啊。
哦，
嗯，
也有的时候也可以搞笑，是不是？
还蛮搞笑，很会讲冷笑话。就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以前我们两个的状态是这样？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五分熟的牛排跟那个七分熟的牛排，他们两块牛排不讲话，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这是一个冷笑话吗？
因为不熟
哦。
因为当初我们就像五分熟跟七分熟，因为不熟。
现在是怎样？两块都成熟了吗？
现在比较
熟
了，大家对可以开玩笑。那你怎么看啊？走到这里，你看又要分开一次哈。所以从小到大，你有没有这些离别的经验？
很多哎，欸，
很多啊，嗯，学校就是了嘛，毕业典礼就是，对不对？
我一直在换学，就是换学区。
对，
我是龙潭长大的嘛，
嗯，
然后一开始都很近，可是我高中就去台北自己念。
对，
然后大学我的同学都在台北发展，
嗯，
可是我又回去中立念，然后研究所去美国，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在就是生活圈上，我其实一直都在移动。
嗯，
对，然后最后从美国那时候也跟那时候认识了自己的现在的老公，那时候男朋友。然后那时候认识很多的好朋友，但是后来又整个就是又要回龙潭这样。
嗯，会有依依不舍的状态吗？对，
以前
对于这些熟悉的人事物，
一开始会，而且会紧抓着不想要让他离开。比如说我那时候刚去台北念高中的时候，我都还会跟国中的一些好朋友写信。
嗯
嗯。
用通信啊，
用
你这么 old school。
对啊，跟你之前说的一样。真的很 old school， 就是手写信哦，寄哦，邮票。
真的啊，
嗯，
那这些信还在吗？
因为一直搬家，所以后来就丢掉了。
啊
嗯。
想到信，你知道我前一阵子翻了一下我的那个橱柜，翻到一个我父亲啊，在我29岁那一年，他正好去杭州玩，然后他去杭州买了那个嗯，几个礼物回来给我们四个兄弟姐妹。
嗯，
然后那个礼物呢，他说他喜滋滋的。我前两天还跟这个我妹妹怡婷他们在那里谈，就是我父亲买了四个小礼物，上面 每个礼物呢都是一打开都是一个小盒子哈，一打开是小小的瓷砖，
嗯，
很小的，
瓷砖
大概像一块钱硬币这么大小的
圆形的
圆形的小瓷砖、哦、上面画着笑脸这样子，
嗯，
然后那个盒子的外头写着快乐男孩或者是快乐女孩，
所以每个都一样。
对，我不知道我哥哥的是什么了，好像也是类似的
哦，
就是
快乐男孩，
要不就快乐男孩，要不就是快乐女孩
哦。
啊，那个一看就知道很廉价的东西，大概我估计那时候买应该是不知道有没有5块还是10块人民币，反正 anyway 应该一看就是很 cheap 的。
嗯，
那、我爸当时很高兴，拿着这个礼物说：“来送你们礼物，我从这个杭州买回来的。”那时候我想说什么礼物，一打开来看，哇靠，这个、什么东西啊，什么鬼？当下我就很想要丢掉。那我妹妹怡婷就在说，当下她一定显露出很多鄙夷的神情。人家送礼物都是送什么那个，现在当然是送3C 啦，对不对？
对，
手机啦，电子表啦，那个有一些贵重的。
嗯，
我爸爸送这种这么 cheap，、啊、很想要把它丢掉，但是
这是为什么你们家都那么快乐吗？
但你知道没有丢，我跟我妹妹在群组里面有讨论，没有丢的原因是因为我爸还写了一封信，
嗯，
那个信里面完全呈现的超理智的状态啊、这他就这个崇义，这个我送你这个快乐的男孩，就是希望你这个辈子就能够快快乐的，你要奋发进取，凡事的，反正他开始讲道理、哦，凡事都要努力积极，迎向这个世界的人生之类的。哦啊、很八股很八股，可是啊，当时看一看就把它折起来就收在那个快乐男孩那个小盒子里面，就放在橱柜里面了、
哦、
也没理会。曾经有几次搬家的时候，因为我来来去去，我搬到那个台北。
对，老师你也常搬家、欸、
对，我很常搬家。
对啊，
我好几次就想把它丢掉，然后我跟我妹妹讨论的结果是说，为什么没丢？因为里面有我爸的那一封信，否则光就那个、
哦、快乐男孩的
那
个
小瓷砖那个东西留着没什么意义。那、啊、可是你如果把那个丢的只留信也很怪，因为上面就写说这是父亲送你的快乐
男
孩的礼物，没有了礼物留着信也很怪。那现在回来看、嗯、哇，其实每一刻都是永恒、欸、当时很不太喜欢的这个礼物，当时很鄙夷的这个礼物，可是现在看起来哦，突然又满满的那种回忆。
嗯，
所以我们在谈分离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像那个我之前在这个 Matthew Perry 在过世的时候，我去网络上找了他有一些 quotes， 有一些名句。
你是说他本人的还是 Chandler Bing 的？
啊，都有、哦、对。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他戏里面讲出来的，还是他自己在戏外里面讲的。他说我会保持清醒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明年我是不是还活着。你看、
嗯、
他主要的用意就是说我要时刻的清醒嘛、
嗯、
我不要太多的药物或者是酗酒成瘾之类的。那我把这个重点放在最后面，我不知道我明年还是不是活着。
嗯，
所以当我们在谈分离的时候，其实我想更多的放在我们相处的这个时光，我是不是很 enjoy 的，我是不是很高兴每一个当下的。
嗯，
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么的珍惜当下，
对，
只有在分离的那个时候或者是更久之后才来缅怀或者是懊悔。
对，
我不知道像艾比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自己是我不知道从小的时候开始，从国小那个要毕业以前，很多人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刻小朋友就会哭啊。
对，
那我自己当然也是很感伤，可是在毕业典礼之前那几个月，我自己突然，我不知道这个觉知从哪里来的，我就突然觉得说我要好好珍惜这几个月，甚至那六年级那一年，因为我不要把这个悲伤留在最后毕业典礼的那一刻才记得，我一定要在现在，我就要好好的享受。诶，我不知道，小很小我就有这种想法。
哦，所以你跟我这有点类似诶。
嗯，
我最就是我有一个离别，是那个时候我要从美国念完研究所要回来。
对，
然后因为我先生那个时候他是有美国公民的嘛，所以然后他那时候比较喜欢美国的生活，所以他就没有打算一开始要跟我一起回来。
嗯，
所以后来就是我们要分离，然后那个分离因为他知道我回来之后如果接手管理幼儿园就会很忙，所以那个时候分离对我们来说有可能未来是分手
哦。
所以可是在那个要还没有分离之前几个月我就开始意识到，就说诶我已经要回台湾了，然后我准备要跟这个男人说再见，然后这再见说下去不知道会不会变成以后就真的再见。
So long my friend
对，然后所以在好像是真正去机场前的一个月吧，我就
机场真的是
对我就开始大哭，我是在一个月前我就开始哭感伤，然后比较珍惜每一天，然后跟每一个就是在美国的好朋友 hang out、okay. 然后我老公那时候都就是那个时候男朋友他没有感伤哦。
OK，
结果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你更感伤
就觉得 What the fuck Why am I the only one who's being sad 对，但是后来他到机场那一刻啊他开始感伤了，结果变成他很傻眼，是我跟他说哦好哦那我的飞机的时间差不多了我就掰然后就进去了。就是我后来发现我是感伤的很前面的人、
okay.
可是在那个分离的瞬间我是很干脆。
对。
我不知道这跟你有没有一点类似，就是我会跑得比较前面，然后就会比较早开始品尝那个好像有个终点的但是现在又还不到终点。那个我觉得那种时刻是你全心全意要跟你眼前这个人相处。
我其实也是这样，这个为什么我常常在公开的场合说哈，我在三十几岁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因为我父亲比我大很多岁嘛，大我47岁，我就意识到我常常在外面工作是不是有可能每一次回家都是最后一面。我就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说我在三十几岁常常回家的时候我就开始时不时的会跑去厨房抱一下我爸爸。
真的？
对，我会去抱他。那
你以前就抱人吗？
对。
真的？
对，我刚开始抱我爸爸非常的尴尬非常的不习惯然后就会说又操着那个山东腔就是诶干啥就是很不习惯，但那时候我反正也不管嘛。我
你小时候有跟爸爸这样拥抱吗？
没有
没有
没有，但是我的个性，我其实小的时候我是比较讨好的啦。山东人嘛，过年过节我爸爸都会说那个跪了磕头以后才能够领红包，我们家有这个习惯
要磕头啊。
对
哦，
但你知道我们家里的孩子大概像我大哥二哥小学之后我爸爸叫他说你要磕头完才能拿红包，他们是不会干这个事儿的但我会
哦。真的啊？
对，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想法，我就我爸爸说了我知道我心里面也不愿意，但我讨好嘛，但是我就会。
是因为他送过你机车
没有
没有，
我在更早更早之前就是还在、
哦、很小的时候哦，
国小国中的阶段
哦，
那时候我的哥哥们都不这么做了，我还是会乖乖的跪在地上给我父亲磕头。我爸爸看到我磕头就高兴了嘛。
那怡婷老师会磕吗？
不会，我记印象中是不会啦、
哦、
好像就我啦、
哦、
因为你看我是比较讨好的，我小的时候是，所以我说我小的时候讨好到高中就叛逆了。我的想法是就是后来比较转变成就是能不能够珍惜那个当下，所以我才跟你说到我三十几岁我回家以后就常常想着我爸爸是不是最后一面，我就会抱他一下。对，那我觉得也还好，是因为这样做我觉得那个遗憾会少一点。
对啊老师，因为你后来爸爸就在几年前的时候就
对对对，在我43岁左右吧过世的、哦、在那个之前回去都会找他讲讲话聊聊天啊、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听他讲话也蛮烦的老实说我父亲就是我刚刚说超理智嘛，
讲道理。
对，讲道理。然后你跟他讲个电话呢他就要开始教你人生的大道理。
真的吗？
多读点书啦，这你再考个研究所吧。
你三四十岁也这样教吗？
对，也是这样的。
哦、
对，在念书多好啊，不然就去搞个公职啊、
哦、
在外面漂泊干嘛呢，跟他一样就是当公务人员当学校老师、他总是有这个念想有这个盼望。但听得很烦了、听得非常多次了。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我到后来跟他谈话的那个感觉就是 我宁愿拿着这个电话哈，听他那里讲话，去感觉去体验一下我父亲讲话的这个语调，我还跟他在一起。
你那时候学萨提尔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我自己是跟我父亲有一个特殊相处的这种连结感。这个我觉得是我爸爸哈厉害的地方，他跟每个孩子都有这个。
真的哦。
对。然后常常我就会感觉到我爸爸，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后来都在北京或北美居多嘛，那每次讲电话呢，我爸爸讲到很烦了，我都电话筒甚至都我都没在听
了，这样子，
对对对，
放在旁边，
对，放旁边，但我都还是体验着那个我父亲在讲话的那个感觉，这个是我珍惜那个当下的那个感觉。
所以一边是觉得这些话很烦，但是另外一边其实是在体会父亲在透过这个讲道理要传递的爱，是吗？
对，
哦，
对，这个是我看待分离吧，因为我后来其实很不喜欢人家说一句话。
什么话？
子欲养而亲不待。
哦，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事情你老早就知道了，
哦，
但是怎么总是会要等到就是亲人过世以后才来讲这句话。
哦，
其实你看我们从小就被这样教了，对吗？子欲养而亲不待，树风欲静而树不止。
对对，
其实你很早就知道了。
嗯，
但很多人就是在家人在的时候，在生前基本上也没有做任何的表示，都是等到他们过世之后我才不断的感慨，啊，子欲养而亲不待。
那老师，你那时候是在国外工作比较久啊？
对，
你那时候没有这个感慨？
你说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件事啊？
对啊。
有啊，所以会常常想到，所以就常常我常常打电话给我父亲的。
哦，所以其实你不是在离别发生的时候才想到这句话，你是他活着的时候你就用这句话来跟自己说，我没事多打电话给父亲。
对对，
哦，
所以我是透过这样跟他有连结，我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遗憾。遗憾当然还是会有嘛，因为毕竟离家的孩子离这么远。
嗯，
跟爸爸以前我父亲都是这个祝福的多，因为他觉得那个男儿志在四方哈，所以不用待在家里，不用理我这个老爸爸，出去打拼吧。
嗯，
他都是抱持这种态度，
嗯，
希望我能够游走天下，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哦，
他以前都是这样鼓励我的。可是到他年纪真的八九十岁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无奈的语言出来，哎呀，你去这么远干嘛？
他想你了。
对，老子想你了，然后就这样
讲。他会这样讲吗？
会会会。
哇，
我爸爸都会跟四个孩子都这样说，老子爱你啊，老子想你啊，都会这样说，然后就会说，哎呀，赚那么多钱干嘛，那个够花就行了呗，早点回来呗，台湾也很好。但你有时候听到这种就蛮酸的。
对，酸是心酸吗？
对，因为早些时候我父亲是祝福我在海外嘛，去到国外他觉得很好很棒。
嗯，
但到他年纪真的快不行比较大的时候，他就有的时候会说这些话，但这些话听起来有点酸酸的，因为毕竟不在旁边嘛。
对啊。
对，那这个就是我觉得你要需要很多自我调适的地方。
嗯
嗯，不要做你将来会后悔的事情。很多事情我常说这句话，就是在我临终的那一刻，通常我不会后悔我做错了什么，通常我后悔的是我什么还没做。
对，
你只要能力所及，你能够做的，那你就做了就是了，就不用后悔，就不用自责。我常这样说。
嗯，
这个就是我在看分离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有一个念想，有一个念头，我只要现在能做，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做的？
嗯，
那既然我都尽了力了，我将来我不会后悔，这样就行了。
嗯，
Abby 也是这样子去看分离这件事吗？
我以前一开始不是的。
嗯，
我以前就是那个，如果那个时候的我突然死掉，我一定会很后悔。
对，
可是后来也是读到那个《与成功有约》啊，
嗯
，Stephen Covey 说你要用就是墓志铭嘛。
Oh, okay.
你要去想说你死掉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丧礼，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在参加一个丧礼，然后这些朋友都是你的很熟的朋友，就你最后发现那个丧礼是你自己的。
对。
然后这些你的亲人啊好友啊一个一个上台说你这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你希望他们说什么？
对。
然后你类似向死而生嘛。
嗯。
你就是透过你知道自己的生命有一个终点，你再回推说你这一生你到底哪些事情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好像是我在看了那一本书之后，我才发现说，哇，那我以前是这样子，以前在看这本书之前，我是很害怕死亡的，
嗯，
对死亡有很大的恐惧，然后一直不知道说死了要去哪，
嗯，
可是当我接触了这个墓志铭的概念，这个自己的丧礼先去想象一遍的这个概念之后，我就开始向死而生，然后那个之后我就开始，就像老师说的，有什么事情是我想做，
嗯，
那我尽力去做。我觉得做久了，做到现在吧，现在可能就会觉得比较可以像老师这样，就说如果哪天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比较没有遗憾。
嗯，这个就是、嗯、现在有一些人就是流行做那个什么生前告别式。
对、哦、还有人你知道有那种去体验你躺在那个
棺材里面。
对对对对、嗯、那种临死的体验还是什么，那个我倒是没有去试试过。
嗯，就是如果你在世你还能够有觉察，你知道你能够做一点改变，那怎么样的改变会是对你最好的。就像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哈，就是那个谁诺贝尔奖，那个诺贝尔他不是发明火药吗，他其实赚了好多钱。
嗯， 嗯，
那有一天他在不知道在哪儿，就是不知道在哪一个国家，就看到一个小报的报道，就说上面标题就是知名的炸药发明家诺贝尔这个先生已经死了。
嗯，
然后呢他是一个那个炸药的发明者，他害死了很多无辜的人。
嗯
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把他写的比较邪恶啊，为了钱而发明炸药。那当时不是诺贝尔这个本人死，是他哥哥死了，但是所以这个小报误发了这个消息，
这是真的
啊，真是真是、
哦、
所以诺贝尔他看到这个消息以后，他才看到哦，原来如果我真的死了，后世的世人是这样看我的、啊、
嗯，
这个邪恶商人，邪恶的发明家，
嗯，
所以才为什么才有那个诺贝尔奖
哦，
他才致力要去改变这个人类，然后把他的这个财产去信托基金，然后去弄了几个诺贝尔奖出来，其中有一个最著名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
对，
是因为这样，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墓志铭的概念，原来世人是这么看我的。
嗯，
那我要不要让世人这样看我，其实我在世的时候就可以决定，就可以改变了、啊、
嗯，
那很多人是都说啊，我没办法呀，我没有能力啊，但我觉得那个更多的是我们内在被捆绑住了。
嗯，
如果我们还可以决定的话，我们可以做一点不同的改变。
对，
那这个是我觉得分离的意涵哈，当然这我们说的比较远了，那是生死的分离。
对对，
一般人可能就是小的，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分离，对吗？
我以前是一个 sucker， 就是
嗯，
哎、欸，我
因为他还未成熟嘛，还未成年。
你说我那个五分熟还是七分熟？
不是，那个 sucker 通常是 baby 嘛，才会用吸的。
哦，哈哈哈哈
哈 ，OK。
哎、欸，对，像师培第一届那时候要分离的时候，我就有哭嘛。
OK，
然后像我是主管嘛，
嗯，
然后以前就是一些员工要离别的时候，我也会掉泪。
嗯，
我以前就是很容易因为分离而感伤。哎、
欸，
嗯，
感伤是好事啊，表示你还有很多的觉察，你还有很多的情感。你说的师培，上一次来录 podcast 那个露露，
哈。
高家军老师，
对
对吗？他，你看他平常也是酷酷的，
对
他那个情感丰富起来也是很厉害。
就是我们一群闷骚，没有，我没有闷骚，我很外显。
他那次光是我跟他去带一个八周的课程，光是那个八周课程结束，正好是那一届我们师培结束。
对啊，
我们要离开那个校园的时候，他就热泪盈眶了，他就说老师，是不是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带，我见不到你了。
那老师你怎么看离别？你还要感伤吗？人生历练到现在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嗯，你看都不会直接回答问题。
什么是缘起，什么是缘灭？
什么是缘起，什么是缘灭？
缘起就是我在人群中看见你，缘灭就是我在人群中看着你。我在人群中看见你是缘起、
哦、
我在人群中看着你是缘灭
啊、
哦，就是
嗯，
生命的开始结束。
这谁写的、啊、
我不知道、
哦、
我不知道 生命的开始跟结束，它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所以我这样去看、嗯、啊，你去感念每一段就好。所以当时你看我不是写的那个那个五祖弘忍去送那个六祖慧能的时候
啊、哦，什么
禅宗的五祖
迷失失度那个啊，
对，
好，
所以
老师你再讲一遍
哦。他们在这个当时大家都知道那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嘛。当时这个慧能在说这个偈子的时候，五祖弘忍就决定要把这个衣钵传给这个慧能，但是当时他们的大弟子叫神秀啊，神秀就是一开始说那个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的这个偈子的这个创作者。
嗯，
那看起来好像是慧能的这个悟性更高一些，
嗯，
所以他最后传得了衣钵，可是其他人都很眼红。那弘忍为了说不打草惊蛇，就偷偷的把这个衣钵传给慧能，
嗯，
然后送着他去渡江。南下去渡这个去弘法，那这个弘忍就跟这个慧能说：“这个师父来帮你划桨吧，我来渡你一程。”
嗯，
那慧能是说：“迷时失渡，悟时自己渡、
嗯。
过去在师父的衣钵之下呢，我是一个迷失的人、
嗯，
或者是说我比较没有开悟的人。
嗯，
那时候师父来渡我可以，
嗯，
但现在我已经开悟了，
嗯。”
悟时自己度，现在由我自己度的时候了。
对，
所以你看这个佛法悟性很高的，
嗯，
所以弘忍就笑了笑说：“对，从此天下佛法由你来弘扬。”
嗯，
哦，我觉得这是一代又一代的这个传递，它是一个生命的自然法则。所以我是这样看待的。
嗯、
对于像我们假设是失陪的分子也来说也好，或者是伙伴来说也好，它都是一代又一代的，有缘起有缘灭。
嗯，
缘起是 Abby。
嗯，
远面也是 Abby。
嗯，
我觉得生命
你一次看很多人啦，你一次看见十二个人，然后一次也看着十二个人，然后接下来下一个十二个人。
那我说 Podcast 的这个录音啦、啊，
没有啦，我是认同老师的。
嗯，
对，尤其老师，你看你是做师培啊，或是管理者啊，
是，
对。那我自己在自己的工作现场也是做管理者嘛，
对。
而且有的时候你当管理者，你就算有很多的情感，你也不一定会选择想要直接去。因为我不想要去干涉，我曾经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后来离职了，
嗯，
然后他在跟我说离职的时候我是很难过的，
嗯，
但我就在想说如果那是他真的要的，我只能祝福，所以我后来我就说既然你提出了，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祝福你，结果后来他反而很受伤、欸、
嗯，
因为他觉得我这么
无情，
他觉得那是无情，可是我觉得那个是我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okay. 你知道吗，那是不是有一首歌
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
对，我就把那个自由还给他嘛，就是自由给他，但是他反而会觉得说诶、欸、怎么好像有点潇洒这样子、
嗯、
对，所以其实老师你刚刚说那个看见你跟看着你，其实我蛮有感触的，
嗯
嗯，就是我其实我心中还是都有他，
对对
对,
對啊，你 get 到这个，你悟性也挺高的，
是不是？对啊，那个东西是放在心里的，而且我觉得，所以我说，如果以前的我来面对这个离别，我或许还是会有那种担心，就是说，啊，老师，你跟我分离了之后、嗯，你会不会忘记我啊？或者是这个缘分怎么样啊？
嗯。你看这个也是孩子常问的问题，对不对？
对对。
那天我不知道看是也是露露的本
专吗？我以前问过你哦，嗯、那时候师培第一届结束，我还说：“那老师，你以后还会爱我们吗？”
啊，对 对, 对, 对。
那你记不记得？
是，这个也是孩子常问的问题。
对啊，
妈妈，以后我不要你死。
对
对，通常大人很难
对，
很难谈这个问题。
对
对、嗯，那通常我们能够留给孩子的是什么？
你现在问我吗？还是那不是个问题？
对啊，我通常留给孩子的就是一份爱嘛，对不
对,
对，能够留在他心中的那个爱，
对，
但爱通常是有图像的，就是我们跟他相处的这段时光里头、嗯、能不能够转化成他内在的一种爱的力量，
嗯，
那你是有透过好几种图像来转变的，
是
那就端视于我们怎么跟在世的时候跟孩子做相处，
对
对，那每一段的那个陪伴都是这样，
对啊，
所以你刚刚提到像 每一个计划都会有开始跟结束嘛。
嗯，
以前那个救国团的最喜欢唱什么评那个评剧是不是？
别管一、
哦、你也会唱，
我会好不好？
对啊，就是
我一直很想唱周华健的朋友。
oh, OK，
奇怪，为什么今天那首歌一直在我的头脑里
啊、哦？所以你看，这个对于分离有好多的那种画面，我觉得生离死别也是这样啦，就是生死之间也是这样。
对啊，
对，那平常的朋友，我所以有时候你看啊、哦，以前我记得。每次从国外回到台湾的时候，回到我台中的老家，然后跟爸爸妈妈相处一段时光，总是要离开嘛。
对，
我以前都开车回去，然后离开的时候，每次都跟我爸说：“哎，别送了，别送了。”我爸都说：“没事，没事，看着你呗，看着你呗。”
嗯，
我都从那个巷子里头慢慢的倒车出来，因为巷子好小。
嗯，
我父亲就站在我的挡风玻璃的正前方，背着他的手背。
嗯、
放在后面一路看着我、嗯、倒着车出巷口、嗯、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满满的这种画面，爸爸看着你离开，
唉，太催泪了，
然后
对，嗯，
走的时候还不忘了要跟父亲招招手说爸我走了，
嗯，
我爸就说走吧，行吧，行吧，走吧走吧啊，你看这个就是每一段的这个、
嗯、
见面跟离开，缘起跟缘灭都在这里、嗯，
哦，太感人了，老师，你让我想到我外公。
对，
因为我外公不是我亲外公，他是我妈妈那时候还卖水果、
嗯、
然后就有一个老反正就是我外公那时候就常去给他买水果，后来就认我妈当干女儿。
嗯，
然后后来我妈妈我爸爸还忙嘛，一个是派出所的所长，一个是园长，所以经常我这个没有血缘的外公就照顾我们。
嗯，
然后我外公在我们长大的时候就经常会在我们家那时候住在一个社区的透天啊、哦，他就会在门口那边走来走去，要等我们回来。
对，
所以你刚，但是后来，因为他突然有一天，我在大学的时候，他就胰脏发炎就过世了。
嗯，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画面，就让我想到外公，实在是太催泪。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珍惜每个当下。
对，
然后反而是我外公突然离开的时候，我觉得那一件事情对我们家的这个改变很大。我们家以前不会说。不会跟父母说我爱你的，
不会道爱，
对，不会道爱。可是因为那一次我外公走的实在太突然，就突然，而且我爸妈那时候还在国外，
嗯，
所以是我跟我姐先去医院加护病房轮流看照外公，然后后来我爸妈回来，大家一起轮流，然后最后外公走了。
是，
可是就是那个事件之后，那是我大学，然后我才发现说，原来如果你没有在他生前的时候好好的跟他道爱，那个他突然走，你很难受的。
对。很多人的遗憾就在这里啊。
对，
所以你说那个过去的那个丧礼为什么做这么长时间，七七四十九天，那个不是做给死人的、嗯、那是做给活人的。
对，其实是诶、欸、
对，就是要走过那个、嗯、我们在讲说失落与哀悼的历程，
嗯，
我们都要走过这个失落与哀悼，要去接纳这个失落与哀悼，如果你没有走过这个历程，就代表你可能内在里面有卡住好多东西，没有办法让它流动。
对， 对，
那一旦卡住，其实它就会形成了那个上一集我们谈到内在黑洞、
哦、
就好像我这个黑洞老是出不来，
对，
我就陷在那个里面一直走不过来、
嗯、
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走完那段历程。
嗯，
那有一些像如果有这个议题比较重的人去看那个咨商心理师哈，他们会陪你走一程。
对，
但你如果自己知道的话，就可以慢慢的去好好的哭一场，然后去跟他道别，定期的跟他道别，
嗯，
去诉说你对他的想念，
嗯，
甚至如果他是对你可能是过去是不好的，
嗯，
去数落他的不好也可以，
嗯， 嗯，
可能找一个隔空的东西数落他的不好，骂他都行，反正他也不在了嘛，
对，
然后最后再好好的欣赏感谢自己，仍然的为这样的一段的过程。有一个很好的结尾，
嗯，
我是这样走出来的，走过来的，
嗯
啊，感谢自己走完这个过程，其实你会发觉好很多、
嗯、
那一次不够，两次再来，三次、
嗯、
四次、
嗯、
那你会越来越舒服啊、
嗯、
这个就是一个失落与哀悼，一个分离的一个历程吧。
其实好像听起来就是说你要去正视这些感受，然后让它流动嘛。
对，
因为很多人面对分离它其实是很痛，所以就会把它放旁边不去看。
对、
嗯、
尤其那些经历过创伤的，
嗯，
创伤的他因为不愿意再回想起过去的那一段、嗯、可是这个我们在讲说那个冻结的现状，他其实是把那个能量给卡住了，
嗯，
时不时的你就会被一些就是类似的场景给复现了过去的经验，
对，就是会勾动那种一段一段的那种片段会回来，
对，那就会影响你的日常，
嗯，
那对于有创伤的人来说，这个就是可能需要更多一点的那个心理治疗的谈话，
嗯，
要陪伴走出来这个历程啊，
嗯。
所以这个当然说的比较远一点，因为我们一般来说的分离都是比较小的。
嗯，
那关于小的分离呢，我觉得就是当你知道你要分开了，多么去珍惜这个当下就可以了。
我觉得对，虽然分离有大有小了，
嗯，
可是我觉得从小分离我们也可以来练习，
嗯，
因为这些都是可以预备。我是这样觉得啦、
嗯、
就是如果这个小的分离，然后你可以做到在分离前你就比如说道谢啊，道爱啊、嗯、甚至道歉啊，然后最后再道别啊，
嗯，
那我觉得做成习惯之后就比较可以在很大的分离的时候，
嗯，
会比较没有遗憾吧，我在想。
嗯，前一阵子有一个那个谁啊，碧柳英医师的他的那个断食善终的这样子的那个书啊、
嗯、
他不是最后就陪他妈妈走一程嘛，
嗯，
然后他的妈妈在因为断食然后就慢慢的往生了、
嗯、
但那有一段时间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段陪伴的时间，也就是经历失落哀悼的一段时间，就人还在世的时候我就在经历了、
嗯、
我觉得那个过程是非常美好的，
嗯，
那只是一般人可能不愿意去正视这个东西，
对，
就我会不断的去拖延，或者是说 我去回避去看，
嗯，
分离这件事情，那你就会卡在心里面，那真正来的时候你就太 overwhelmed， 就是冲击太受不了，
嗯，
很多时候是这样，就像你刚刚说你老公这样，有没有在机场，
对啊
don't go，
他没有，他只是到时候他那个时候突然我一进去然后他一回家，
对，
他说他就这样哭了不知道多久，
对，
然后他说他以前会跟我一起喝点酒，他说他那个时候我一回家，我一搭上飞机回台湾之后他是没有办法喝酒，因为他怕一喝了之后他就到了一个很悲伤的地方，
对，
所以他就每一天要让他自己出去走路要干嘛，他有一个 routine， 然后他、
okay.
他就很，然后每天等我电话你知道吗，然后想说我怎么都不打来，然后打来怎么讲两句就挂，因为那时候回去学校的时候哇那水深火热，
对
对，不过还好啦，后来他就回来了。
有一个说法就是好像心被掏空了，对不
对？
对
对对，他那个时候真的这样
哦，
反而是我那时候就让他觉得傻眼，前一个月哭得很惨，就后来就潇洒入关，然后回来就爸爸妈妈在忙很多事情这样。
对
对，
那反而你爸爸妈妈呢，对你去念书啊，对你去离开有任何特别的感伤感触吗？
我爸妈因为在我小的时候他们都很忙哎、欸，
嗯。
所以他们经常不在家，
对，
所以然后我高中就自己出去念了，所以我觉得我以前跟我爸妈离很远，我反而是所以以前他送我去机场的时候我没有，我觉得很开心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啦我以前就哦 freedom 就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就反而靠比较近这样，
对
对，
因为住的也近了嘛，然后工作又比较频繁的就相处
工作啦，他们都会在这个学校的办公室出现嘛。但我其实、我现在啦，就是我外公那件事情之后，我就比较会去品味一些小片段。比如说，我爸很喜欢泡咖啡，他泡咖啡很好喝。
对，
那他每次帮我泡咖啡的时候，我就会知道那是我爸爸的爱，然后再喝那杯咖啡。我觉得我是比较，我现在比较容易去表达那个爱，
嗯，
跟去品尝
生活
中的爱这样，
嗯，太好了，
对，所以老师你邀我录，其实我都有好好的去品味，比如说品味你的看重啊，品味你的信任啊，
对
对，
还有品味那个冷笑话，
对，
你每一年不是都要帮这些孩子们，那个幼儿园的孩子们做毕业典礼吗？会有这样的感伤吗？
会哦。
也会啊，
嗯，
诶，我问你啊，因为你妈妈从小在你很小的时候她就是幼儿园的经营者，
对啊，
这些孩子们有长大有回来看看的吗？
有些会，
有些会，
而且会有他们的小孩回来念，
哦 OK，
对
啊，那也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哈、哦、
对，
对这个有什么 有什么感想？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没有办法阻挡这个光阴的流逝啊。嗯嗯，它就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的来。
讲这个你也有情绪啊？
我有啊，我很感伤的一个人，好不好？不是，我很有，我是一个，欸，我以前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说我是那个又理性又感性的人。嗯嗯，所以我其实，所以我还发现，欸，其实老师你也是这样。
我也是什么理性跟感性。
其实你外表，我以前觉得你很酷，可是其实我觉得你的内在是很多那种丰沛的感受的。嗯嗯，那我觉得我可能，虽然我平常可能就有丰沛的感受，但是我内在还是有很多丰沛的感受。
OK，
什么话？
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个电影叫做《About Time》啊？那个谁演的？你有看过吗？
你要说一下中文的，英文我现在
真爱一世情吧，还是什么的？蛮知名的演员，那个
你要多说一点
啊，忘了。真的忘了，英国片，反正就是那个父子都有一个基因传承，他们可以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光，然后那个他们回到过去可以享受那个刹那，然后重来一次。好，比如说我现在刚刚跟你录的不好，然后我就跑到一个地方，对，我就跑到一个地方，我就冥想一下，我就可以回到过去的那个点。我再重新再来一次。对，他们都有这个能力。
我好像没看过。
没有看过，非常好看的一片，对，去找来看。
有，最近都会看电影。
哦，是哈。
我上次终于看了，我重看了那个你之前最喜欢那个《心灵捕手》啊。
哦 ，OK， 好看，好看。这个《About Time》也非常的好看，推荐你去看，因为很多人也看过，应该口碑不错的。那个男生他好像长大成年了，他就可以运用这个能力了。嗯，所以他后来。但是它有个限制，就是如果你有新一代的 baby 要出世了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再逆转回到就是
没有 baby 的时候，
也不是这么说，就是你不能逆转回到更早以前哦，反正那个情节就是他有新的 baby 要出世了，那他能够回到的最早以前就是他爸爸得癌症的那一段时间，嗯，那一旦他的 baby 出世了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再回到他爸爸跟他相处的那段时间了。就一代一代他没有办法去回到更早以前。嗯，也就是说他当他知道他的新的 baby 要出世了，他能够用仅剩的时的冥想的能力回到跟他爸爸相处的时间，就只有短短的那几天而已。所以他就运用了一次回去又跟他爸爸见面。嗯，然后他爸爸因为也有同样这个能力，知道他是从未来回来看他的，然后他就跟他说，这个是你最后一次的对吧，他就说对，因为他爸爸知道，他爸爸
干嘛这一集这么催泪，
他爸爸就知道说这个儿子回来看我是最后一次，那我们就好好享受这一次的时光。那后来当然这个能力呢对他而言那是好的，就是他可以反复的回去到过去某个时间点。
对啊。
可是他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当我们每一次都珍惜当下的时候，
就不用回去了。
我就不用回去了。哦。我不需要有这个能力去重温那个美好的片刻，我现在就可以。嗯。这就是 About Time 这一部片我觉得最大的遗憾。我们现在就可以珍惜现在每一个时刻。嗯。我不用再重，因为重温一次就是再来一次，你就没有那个unexpected 的那种新鲜感，
它就不是 one and only 了。
对，嗯，对，当你知道这是唯一一次的时间你可以去珍惜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更珍贵。嗯，因为你第二次第三次就没有新鲜感了。
对，
所以他说反而他以后慢慢就不用那个能力了。哦，他就享受这个当下。所以我要跟各位说，如果我知道分离是必然嘛，对吗？人生
是啊，
人生最终的阶段一定就是走到跟人世间分离。
对，
假设这个是必然的，我都已经知道那个是最终的结果，那我现在能做什么呢？嗯，我常说人不连接渴望，唯有在什么时候最容易连接渴望？死前的那一刻。
对，就是那个跑马灯的时候。
对，当你知道你明天不在了，你会立马的想要去连接，你就不会想要骂孩子了。
真的，有的时候我快要气死了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啊，
我明天都走了，我还骂孩子干嘛呢？
对对对对，
我要留给他一个好印象嘛。
对对对对对，
我明天就走了，我干嘛还跟我爸爸妈妈闹别扭呢？
对，
我明天就走了，我干嘛还汲汲营营，为了要赚那5000块、10000块呢？
对，
我的心就会开很多。为什么都只有在那一刻我才能够连接这个渴望？我怎么不是时时刻刻都这样？这个就是我觉得那部片子带来的这个意义在这里。
嗯，
那其实说真的，每个人都可以。
我觉得是这样没错，不过那个需要时时刻刻的，就像老师一直在说，要觉察、觉知跟自我提醒。
对，
嗯，
所以如果在听这一集 podcast 的那个伙伴们，我假设问你，你明天就不在了，你今天会想要做什么？
嗯，
如果我告诉你，你还有3个月可活，你会想要做什么？
嗯，
你可能会想说，那我还要出去旅游，去一个我曾经没去过很想去的地方。
嗯，
我如果告诉你你只剩了3天，你会做什么？
嗯，
如果你只剩了1天，你会做什么？
嗯，
如果你常常这样思考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想着啊，我可能不会计较这么多。
嗯，
我会时刻的去连接。对，俗话说得好，对不对？那个
什么，天下没有不
明天，明天跟不测。
不知道哪一个先来，
哪一个先到，对啊，对啊，所以能够掌握当下，那个英文怎么讲呢 ？Cop the M 是不是？
什么东西？
就是珍惜当下 ，seize the day，seize
the day，
对，时时刻刻的掌握现在。那这个是我觉得分离有一个正向的意涵。
其实我觉得是，
对，欧文亚龙也说了啦，欧文亚龙那个存在主义大师，
对，
就是我们当能够去正式面对的死亡这个恐惧的时候，我们人生变得更自由。
是，
嗯，这个是不管是你大大小小的分离啊，有时候今天我们当然谈的比较多的就是生死的分离，但是人跟人之间似乎也是这样，有一个缘起就有一个缘灭，
嗯，
但缘灭的时候那 maybe 又是另外一个缘起。
没错，所以我们旁边就坐了一个，现在以后老师是看着我，但是现在老师是看见 Queenie
啊，
我们有那个第四季的这个接班人。其实老师我想要跟你表达一下，就是说，我觉得虽然这个是缘灭啦，但我觉得我没有觉得它是灭。
对，
那我觉得这整个历程，老师你我们在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反正你给我的很多的这个养分吧。
OK，
我都带着。
Manure， 你知道那个
Manure 是
那个以前回到未来有一个场景，不是那个Michael J. Fox， 他演的嘛，然后他不是都有一个反对派的嘛，然后有一个每次都有一个桥段，就是他把他引诱到那个肥料车。倒在他的车上，他的身上，他就会大喊 Manure， I hate manure， 就是很臭的肥料。
对啊，那个是有点牛粪那种。
对，牛粪，对，就是肥料哈。
嗯，
你刚才说养分嘛，
哦，
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有的时候会去看肥料养分，其实它可能都是滋养的，就是它可能是很臭的。
哦，
我要说的是这个，它可能是很臭。
哦，
但我们在它臭的时候，我们都不认为它是对我们好的滋养。
哦，
所以即便在你可能现在觉得我现在经历这一段真的是狗屁倒灶，或者是很臭很脏。
没有啦，我们的这个相处过程没有狗屁倒灶。但是我知道老师要说什么，就是其实所有的经历到最后就会像 manure 一样。
对，
它会滋养。
对对 对， 对。你刚才说那个下一代的这个接班是不是？
对啊，缘起啊，下一个缘起。
啊，
对，
是佳云吗？哈，
对，佳云，然后也可以叫他 Queenie。
啊， Queenie， 你要说说话吗？
那我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要先欢迎你。哈，欢迎。
我们要结尾了才欢迎。
欢迎下一季啊。
啊 okay，
这叫做什么？承先启后。
承先
启后。不是吗？是这样说吗？继，往开来。
继往开来。下一季可能就要那个麻烦 Queenie 了哈。
好，大家好，我是 Queenie。那第四季就会陪伴大家一起来跟老师聊一聊。
好，你看我跟这个 Abby 这样聊，你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今天其实真的故事性很多，我在旁边其实也是好几波情绪。
哦，真的吗？
对，其实就是尤其 Abby 在讲那个远距，我跟我老公其实也是远距。
哦，
对，然后老师讲那个人生，然后人生的四道个体，对，
嗯，
对，我觉得就是很有感触，所以刚刚就一直在 等待，就想说什么时候会 cue 到我，我到底要讲什么，其实有点紧张，但是又一直会陷入那个故事的情节。
哦 ，OK， 啊，讲到这个，大家就会感触比较多了哈。
对啊，
道谢、道歉、
道别、道爱
，人生四道。
对，
嗯，那我想说这一季呢，真的也辛苦 Abby 了哈，谢谢 Abby， 因为老实说，
嗯，
有 Abby 的参与，我真的是轻松不少。
对吧对吧，
对，是是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内容的那个、yeah. 制作上面、嗯、Abby 就是主导了这个，他是类似像一个制作人的概念，
半套的制作人，
半套制作人，
因为老师你会自己邀来宾
啊、对，来宾有的时候我们会主动去邀。
对，
那但是这个访纲啊内容都是大部分都是 Abby 来构思。
对，不过也不太照访纲。你要小心哦闺女。
然后那个就是剪接啦什么的都是 Abby 来处理的嘛，那真的也非常谢谢 Abby 啦。那我觉得 Abby 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特质，就是自然
哦，
然后那个质朴，
直朴，
对，美西花，不浮夸
哦、
然后就是我觉得而且也很即兴，我很喜欢这样子、嗯、
对
对吧，不会太这个太做作吗，或者是说太，
就是我们以前曾经讨论过、嗯、就是如果你把它练得很熟，那个好像比较匠气是不是，
对，
但是我们好像录的时候会 go with the flow
啊、嗯、这一季我们有谈到 imperfections、就是、
imperfections我看了，是心灵捕手里面谈到的。
对对对对 ,imperfections。你看人就是要在分开以后，你记得的很多都是那些 imperfections。
对。
对不对，
嗯，
都是不完美的东西。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季虽然说要做一些剪辑或者是事前的一些功课、嗯、然后做完了之后现场还不一定用得到。要开始吐槽。但是我觉得怎么讲啊，老师我觉得这个历程对我来说也是很珍贵、嗯、就是所以佳云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历程哦，就是以前我们都总是像我们这种自我价值感以前可能还在逐步建构的，我们可能就是要非常多的准备，
是，
然后在呈现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比较八九成要贴着这个准备来走，可是跟老师录不是我要自然，是你就脱稿了，那怎么办呢？
My bad，
那就只好就 go with the flow 咯、嗯、然后就像老师说的，在这个一次一次的经验当中，你就会看到说，哎、欸，自己这样也可以。
对。
然后甚至会有人回馈我说，哎、欸、，Abby， 你频道里面你是很有准备的，那是一个面向的你。可是，在同类老师的频道，你是好自然的，我也好喜欢这样的你。然后我才真的去看到说，哦，原来两个我都可以，然后也都有我。嗯，应该说别人会欣赏，但其实到最后是我自己有没有欣赏我自己这个样子啦。
是，
我后来也发现说，欸，其实这个样子我也挺喜欢的。
嗯，
对，那我觉得是这个历程给了我很多12次这样的练习。
嗯，开发了新潜能。
开发了新潜能，对。但我之后回去录我的 podcast， 我的频道应该之后就会更新了。
Okay.
我可能还是会先用我的老方法。可是我觉得会把它融合一点吧。
是，嗯 ,Abby 的频道我也听了，就是知识性蛮高的。
对啊。
而且那个承袭了你过去就是你准备的很充分，
嗯，
然后把一些知识的东西很系统化的去陈述出来，
对
啊，这也是你的强项，
对
对，
现在多了一点自然的元素，这样希望以后可以，对啊，就持续长出新的面貌吧，我觉得这个历程里面给我最大的礼物
啊。这12集里头你有没有最印象哪一个深刻的 moment， 我们来当作是最后一个那个 Kodak moment
哦、oh, 那我说的是 take a mental picture， 咔嚓，老师的是柯达时间。
嗯，
我想一下哦。
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你觉得是印象深刻的，很特别的，或者是跟哪一集跟来宾的访问你觉得很特别？
欸，我每一集都很喜欢欸。
啊，每一集都喜欢。
这不是狗腿哦。
嗯。
每集都有一个意义跟记忆点，我没有办法挑出哪一个。
嗯嗯 OK， 我自己很喜欢啦，老实说。
哦，那你有特别的什么？
我其实从第一集开始，我就觉得这一季我们做的就是每一次我大概都听好几次。
嗯，
那个就是你说的那个 flow， 我觉得很自然，很喜悦吗？还是很快乐，
嗯，
我觉得那个很符合我想要的东西，
真的，
然后再带着一点点知识性，
对，
对，我觉得这个很好。那不光是我的，你的也是，你的经验我觉得还有我的，那这个组合起来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的。从第一集我们在谈人生的定位嘛，
嗯，
再来就是一路谈好几个这个来宾的访谈，
对，
我们还谈书啊，甚至谈那个时事流行的东西，像山道猴子啊，
对，
就是那一集我也蛮喜欢的，老实说。
对啊，
如果不要挂那个名字的话，其实我们内容是蛮丰富的，
很丰富耶、欸、
对
对
对。那讲到最后谈分离这个议题，我觉得很切中我们最后这一季要结束的这个概念。
嗯
嗯，
我最喜欢的不是每一集的哪一个片段，而是就是不知道，好像就是那种一来一往的那种默契、嗯、我觉得真的很爽快、
嗯、
对啊，很特别的经验，然后也很谢谢老师的邀请
啊，谢谢 Abby 啊，挺好的。因为每次听你说哦，我每次要录 podcast 的时候我都好兴奋，听到这个就觉得哇好高兴。
对啊，
就很期待。
嗯
嗯，好啊，那在最后也谢谢 Abby 跟我们这个陪伴了这一季的旅程。
好，谢谢各位听众，就是也这样子收听了12集这样。如果你们还喜欢我的话呢，还觉得还不错的话呢，那也可以去我的频道千言万语，之后我应该会再更新第二季这样子。
嗯，
对，那不过还是要欢迎下一季的那个共同主持人 Queenie。
好，谢谢 Queenie， 那我们今天就先录到这里吧。
好
好吗，谢谢 Abby 这一季的这个支持，然后下一季呢就由 Queenie 来帮我们共同主持下一季的内容。那从一开始说，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剩下的我们下次再说。谢谢，
谢谢，拜拜。